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盼望很久的一天到来了。玉切师地论，我们听了是传记上看，从宣奘大师的传记上看，他到印度去取经，其中啊主要的就是要请这一部论，要学习这一部论的。到了印度以后啊，见到戒贤论师的时候，就是在罗兰陀寺啊，曾经啊说了一个故事，就是戒贤论师啊，他有疯病，这个疯病一发作了的时候啊，痛苦的不得了，可能已经很久了。这位大德也就想要自杀，就想要死掉了啊。那么动了这样的念头以后呢，就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呢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来了。那么文殊菩萨说，你以前做国王啊，你要带老百姓，所以你现在受这种报，你想要死还是不行的，这个罪业没有结束啊，你死了你还是要苦的，所以你不能够死啊，你要发大心弘扬佛法，你的罪你渐渐就灭了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所以现在呀，从支那国，就是我们中国，来一个出家人，你为他讲玉切师的论，你也等他来为他讲玉切师的论。那么这样子就这个梦就醒了。醒了他就问这个玄奘大师，你从你的祖国到这里来前后多少年了？这是三年了，从中国到印度啊罗兰陀寺走了三年呢，才到那里。那么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呀，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学习玉切师的论，是有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的因缘，请戒贤论师不要自杀啊，要专为宣章大师讲玉切师的论，这件事情。玉切师的论呢、可以说是全面的、有次第的介绍佛法。它不是佛法概论啊，它是一个很详细的、很深刻的开示佛法的，小乘佛法、大乘佛法都在内了。这个一共是100卷，100卷呢，戒贤论师为玄奘大师一共讲了3遍。宣奘大师跟他学习了3遍，讲了3次，第一次是讲了15个月，第二次讲了9个月，第三次是没有说时间。那么15个月，假设我们也姑妄言之啊，用同样的数数来说的话，我们一个学期啊才有4个月上课，一个学期有4个月上课，那4个学期呢就是16个月， 一年有两个学期，那么两年就是四个学期，四十也是六个月，所以我们预计啊可能要两年才能讲完，要这么长的时间。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到欲界实质论的重要啊，我们就是用三年的时间也是值得的，三年学习一部欲界实质论也是值得的。因为我们能够啊对于佛法，尤其是对于修行这件事啊，能够啊符合佛的本意，符合佛所说的正知正念，我们能够啊通达了修行的这条道路，的确不是容易，的确不是容易的。我们就一般的，我们中国佛教啊很久以来呢，就是大家都是啊学习了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也非常殊胜啊，也的确是很好啊，能够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能成功了也就是全面的成功了，也是好。但是你要想要学习禅，你要想要学习禅，我们中国有所谓禅宗，你能明白禅怎么样修怎么样学呀，还不是容易。如果是用圣教量啊当一个尺去量一量禅宗的禅师的语录的话，那还是有点问题的。有些大禅师是可以，有些人说的法语还是有点问题的。而这一部论呢，对于禅是全面的啊深入的开始了我们。我们要能认真的学习了啊，就不会再随着别人的舌头转了啊，你自己就会有主张啊，是这应该这样学习禅的，我们就会明白了。这个这一部论在我们中国注解也是很多啊，宣奘大师回到中国来翻译欲界实质论以后，很多人学习这一部论，也有很多著作。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，在藏经里边呢，完整无缺的，就是《欲界实质论记》啊，《欲界实质论记》是唐朝石顿伦他编辑的，就是别的人的著作，他把它编辑在一块来解释这一部论的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窥基大师的《欲界实质论廖串》，那只解释到这个本地分五十卷，其他的没解释。另外还有一些的著作，有的只是一部分还在，都残缺了，另外的完全不在了，不存在了。这个印度啊当然也有这样的欲界实质论的注解，有一部叫《欲界实质论十》，在这个《欲界实质论记》上也提到，有五百卷这么多，但是宣奘大师只翻出来一卷，翻出来一卷，其他的没有翻译。那么另外一部注解就是民国以来这个韩清镜。啊，这个在北京有个三十学会啊，这个韩清镜就是有个《欲界实质论科举批询记》汇编这一部书，这一部书啊，这个韩清镜他是专学唯识的，的确对唯识是很熟悉。这一部书啊，流传到海外来，可惜其中也不全。也有点缺，就当初啊它是打字印出来的，印出来的校对有问题，其中有多少缺少，我们现在每一位同学都有这个书，我们慢慢会知道里面也有残缺。 现在能够找到的参考书就是这两部啊，一个是顿明记，一个是批寻记，这两种，这两种也是很好了。我们一开始啊，我想用这个顿伦记的前面的这个概论啊，发给各位的这个初发论端六门分别，一序所为，二章所因，三名中要，四显障者，五解题目，六是等问。用它的话，我们来学习这个大意。说初开始，这个发就是开始啊。初开始啊，这一部论的起手啊，这一部论的开始呢，我们怎么样学习呢？是六门分别，分六个部分啊，来解释它。第一个是叙所为，叙述啊，所为。看这个文呢，就是这一说这一部论的呀、啊，目的是什么？啊，这部论的作者，我们中国佛教宣奘大师说是弥勒菩萨说的哈、啊，就是天上的这弥勒菩萨说的，但是西藏的佛教呢，说是无着菩萨造的。你看这个是就是不一样哈。那么说这一部论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就是所谓这个唯有这样的意思哈。二章所因，第二段呢显示，章者显也哈，显示啊怎么一个因缘啊、有这一部论哈，啊这个和那个所谓的不一样哈。三名中要，好，这一百卷的欲学习的论，其中重要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在这一段里面说出来。第四，显藏说，显示大乘的藏和小乘的藏啊，都有经律论的，它是属于哪一部分的？就是显藏说。第五段呢，解释欲学习的论的题目。第六段呢，解释本文。现在第一段呢，叙所为啊，叙述啊，这一部论的呀、啊，的会成就什么样的功德啊？这样的意思。此论所为有何等也？这一部论呢、啊，所希望成就的呀、啊，是什么呢？有什么样的事情？是他所成就的呢？如实论明，就是宣奘大师翻译的《欲切实的论词》，只有一卷薄薄的一本哈。那一部书上啊，说明有十番两元，啊，这个番也就是次，十次，一次两次啊，一番就是一次，一共有十次两个因缘。说出来是此论的所为啊，一微法九住，既立有情故。第一个所为呀、啊，就是为了佛法长久的住持在世间，是为了这件事。既立有情啊，这个以佛法来利益一切有情时的众生。这是啊，欲切实之论的所为，就为这件事，啊，而说这样的佛法的。这个我们人世间的事情呢，啊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，当然常常的会感觉到啊，人生活在世间呢，就是小时候啊。凭父母的照顾，然后到学校读书，然后在社会上做事，或者是成功了，或者失败了，或者失败了以后又成功了，成功了以后又失败了，不管怎么样啊，如果寿命长， 那么就是老病死，如果寿命短还没老就死了，就这人的一生就这样就完了啊。至于这个生命的以前怎么一回事，生命以后怎么回事都不知道，就是迷迷糊糊的来了，迷迷糊糊的走了。那要是学习了佛法的话呢，就像有个开了窗户啊，开一道门呢，外面有广大的世界啊，我们可以呀、啊、不受老病死的苦恼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位清净自在的圣人。这样的事情唯有佛法才能做到，所以我们要想要得到佛法的利益啊，就是得要学习佛法，学习佛法一定要有佛法住持，佛法要是灭亡了，你到什么地方你去读什么书才能知道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。在学校里面读书啊，就是学你在社会上生存的本质本领，至于说是啊转凡成圣之道是没有的。所以呀、啊、佛菩萨的慈悲呀、啊、为了法的久住能利益众生啊而演说这不论的。二为圣教以隐没者冲开显，未隐没者废行圣，既有清界中有种性者出生死，无种性者脱取物。这是第一番的呀两元，现在是第二番，为圣教以隐没者，就是啊佛所宣说的法语叫做圣教。以隐没者就是已经失传了，没有了。为什么它会失传呢？会失没，会隐没了呢？会灭掉了呢？就是没有人弘扬了，没人弘扬了，这个法门就隐没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还算好，就是把所有的呀、啊、藏经啊，所有的经啊编辑在一起，完全把它印刷出来，储藏起来。你不弘扬呢，藏经呢还是有。那还算好，但是不弘扬虽然有啊，和没有差不多，不过也还是好。因为中国有人看藏经欢喜了，弘扬哪一个法门还是可以流传的。那么古代的时候没有印刷，都是平民背诵，同人把这个经背下来，这样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。那要没有人背诵，也就是没有人弘扬，没人弘扬，那么这个法门就没有了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圣教以隐没者重开显，为了这件事，再把它重新的呀、啊、开发出来，显示出来，所以要说这一部论。这可见《玉阙十德论》里面所包含的佛法非常的广，不是一经一论的事情。未隐没者被兴盛了，还在流行的佛法，它没有啊失掉，没有失落，是加倍的兴盛。所以要说这一部论，从这样说呢，我们啊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，好要不同，我欢喜这个法门，我就弘扬这个法门，这也是对啊。那个法门虽然也是好，但是我不欢喜，我就不弘扬，但也是也不能说不对啊。可是要是从全面的佛法，在全面的一切众生来说呢，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啊，发扬的佛法不同，就应该呀、啊、以各类不同的法师啊，弘扬各类不同的法门，都应该有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好。既有清界中有种性者出生时，无种性者脱取故。前面是在法的方面说啊，有隐没的有不隐没的啊，这一节呢是在因的方面说，是有种性者，这个种啊是什么，就是种子啊，种子啊，比如说谷或者是麦 或者各式各样的植物，都有种子，有种子发芽，然后根梗枝叶开花结果哈。这里说这个种子呢，是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呢，有这样的有这种功能，有处理生死、得涅槃的功能，得圣道的功能，在我们心里面呢，有这种功能，那就叫做种。这种种子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说呢，分两类，一类是本有的，就是啊，你不需要去学习，在你的心里面就有这种功能，这是本有的种子。第二种呢是熏习来的，你要不熏习就没有，你要学习你才有。这是一种啊，这是另一种习舍啊，习舍成性啊，修来的一种种子。这种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分这么两类啊，分这么两类呀、啊，在唯识上，唯识的经论里面这样说啊，在其他小派呢也有不这样说的啊，像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那么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就不说是有人有佛性，有人没有佛性，不是这样哈、啊。但是唯识上是这样讲，有人有佛性，有人没有佛性，有人有阿罗汉的种性，有必知佛的种性，有人没有啊，有人有佛性，但是没有必知佛性和、啊、声闻性，有人有声闻性和必知佛性，但是没有佛性，就是有人是三乘种性都没有，这有这种情况。现在这里就是这样意思哈，有种性的人出生时，没有种性的投过去哈。这个性啊，有的文上啊，人之初性本善的性，现在的性哈，这里是性事的性，这个、意义也是一样哈。就这个人姓张，他就是姓张，那个姓李就是姓李哈。那这样说这个人有必知佛性，他就是必知佛性，他没有阿罗汉性，没有佛性，这个有佛性，没有阿罗汉性，没有必知佛性，那么他就是他只是这个性，而不是那个性，也有同样的意思的。有种性的人呢，出生时他要学习这个欲切实的论的话呢，他就能够啊，超出有生有死的苦恼境界，他能从这个生死的苦恼境界超出去得解脱。因为有种性的关系呀、啊，你要学习欲切实的论，那个种性就会发动作用啊，你就能够继续的学习，继续努力的修行，就成功了。没有种性的人呢不行，没种性，你像是你没有种上的麦的种，无论如何你怎么样施肥呀、啊，怎么样浇水，那它也不会发出麦的芽的，没有种就不行。所以没有种性啊，没有三乘道果的种性的人呢，那他不能出生时，没有出生时，就是在三界里边流转生死了，流转生死了。但你要发心学习一切实的论，脱恶取苦，就可以解脱三恶道的苦恼，不会到地狱去，不会到恶鬼道，不会到畜生世界去。因为你相信了因果，善恶果报，不敢做恶事，那么就没有因就没有果了，没有恶因就没有恶果，所以就可以解脱三恶道的苦恼啊！你能够、啊、学习五戒十善，那么你就在阴天里面享福了啊！所以学欲切实的论的人呢，学习欲切实的论，对有种性的人也能得到最好的利益，没有种性的人也能得到好处啊！所以是为了这件事。啊，弥勒菩萨要说这部论的哈、啊，三为舍无见，即有见故啊，这又是一番哈、啊，舍无见，即有见故， 舍掉这个有见，弃舍这无见。这个有见无见，这个见呢，就表示了不正确的执着，啊，一种错误的思想。你对他呀有深刻的执着，才称之为见。因为有思想是错误，但是还在犹豫之中的，那不能称之为见。这个我们先说有见，什么叫做有见？这个我们学习了十大乘论，我们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有见啊。十大乘论说是唯识无异，一切法都是心的分别影像，离开了心，没有一切法的体性可得的，没有一切法的体性可得。比如我们看见老虎来了啊，老虎来了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老虎是心变现的影像，当然老虎也是人，他的业力使得他得这样的果报，也就是他那个业，他的心受业力的影响啊，现出了这样的影像。我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前生有一点比较好的业力啊，这个业力推动这个心呢，现出了这样的人的果报的影像，现出个影像来。这个影像啊，就是心，心的分别啊，心的分别现出这个影像，离开了心的分别，这个影像是没有的，它没有自己的体性。没有自己的体性的，我感觉到这样的理论呢，你在经行的时候你这样思维啊，或者是你在呀静坐的时候这样思维啊，思维久了你心里面快乐，心里面会快乐，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影像的，没有本身的体性的，没有本身的体性。这样说就是一切是心，一切是心的影像，一切都是不真实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我们现在呀，因为没有学习佛法，或者虽然学习了佛法，我们没有啊深刻的去思维呀，对这样的理论不明白呀，我们就知道是不是影像，是真实的。现在有老虎来，老虎是真的，不是纸老虎，是真的，这就叫做有见，这就叫做有见啊。这个称是朱子，宋朝的朱熹啊，他说是云淡风轻近五天，半法随流过千川，诗人不知于心落，将为偷闲学少年。当然朱子是个有学问的人，他也是读佛经，但是不是太信佛。但是这个诗要用佛法来讲是有的意思。所以说啊，云淡风轻近五天啊，天上这个云很淡淡的啊，并不是乌云啊。等到太阳要到中午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出外呢去走一走，叫半花虽流过千山，在花的旁边。在柳的方面走过去啊，从这走走，这是走的时候，别人认为呀，你这个人年纪这么大了，和小孩子一样，还出来玩一玩，啊，来讥笑我啊，诗人不知于心乐，你不知道我心里面的快乐啊，将为偷闲学少年，啊，说我这个人不用功啊，懈怠呀、啊，不好好读书用功，跑到这里。教小孩子玩儿，跑就跑一跑。其实你不知道我心里面的快乐。这样用佛法来讲啊，在经行的时候，你在寂静处经行的时候，看一朵花也好，看见一棵树也好，都是问心所现的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密心了不可得，不是与地异地相应了。这样子呢，就没有这个有见的。没这个有见了啊！这个我们啊，没能够这样学习佛法的，就虽然我们还是信佛的人，但是你是在有见里面活动的，你还在有见里面活动，还没能在正知正见里面，还没能做。 做到这一点啊。无见，无见是什么呢？这个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，毕竟寂灭，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的，我们是看不到这里，我们就不承认有这件事。所以说这个老虎是假的，老虎是真的嘛？老虎图像的就把你咬死了哈，那怎么是假的呢？我们不承认是假的，是不承认的依他起相，不承认有依他起性原成实性，这叫做无见。这一般的说是我不相信因果啊，我以为那也是无见，也是无见啊。那么呢，至少有一个额是常住不灭，那也是有见，也可以包括在内的哈。现在我们学习一切是个论的话呢，你要认真的学习啊，就能弃除这个无见，也能弃除那个有见。使令你者正知正见，使令你者正知正见，你就会呀、啊、到了佛的境界了，到了圣人的境界了，就没有凡夫的苦恼的事情了，就没有这个事情了。所以学是第一续舍为啊，我学习一切实论干什么？我学习它做什么？学习一切实论能令你舍无见，能令你舍有见。能令你超凡入圣了，就这样事情。是为成就菩萨种性人，为以大教便于诸圣，闻一行果，生巧便智，断障得果，自他妈俱利。即二乘无性，以一大教各于自生，闻一行果，生自断苦，得自胜果，离恶取故。啊，这又一个两番。是为成就菩萨性人，这个菩萨性人哈、啊，这个人是姓菩萨的哈、啊，他是一方面他内心里边呢、啊、有佛性啊，一方面呢他发无上菩提心了、嗯。这样的人呢，为大教啊。这是他不以小教啊，不以小乘佛法，那么以这个大乘佛法啊，大乘的佛教啊，是便于诸圣闻一行果，生巧便智。便就是普遍的，不是一部分的啊。与诸圣乃至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。就是圣闻圣比之佛圣佛圣啊，这个圣字就是车啊。我们汉人的佛教啊，对古德翻译经的时候用这个字，可是现在呀、啊，像法尊法师他们从藏文的佛法翻成汉文的时候，他直接就写车，直接就写大圣，就写个大车。这样我们也可能容易明白一点哈、啊。这个圣就是车，这个车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？车是运，有运转的意思哈、啊，从啊甲地运转到乙地去，啊，从一个黑暗的地方啊，能把你运出来到光明的地方去，啊，从生死的地方运你到涅槃的地方去。从苦恼的地方呢，把你运出来，到达安乐的地方去，那叫做圣。这个圣有这个意思。这样的意义啊，只有啊圣人圣，就是佛圣，佛圣才有这种作用。我们要一天迎天圣法不行，迎圣天圣嘛。我们一般的只是学习五戒十善的，一般的善法没有这个作用。我们学习一般的善法也可以从不到三个道去跑到阴天的境界来，你不做恶事，我们学习善法就可以得到阴间的富贵，就是天上的啊大福报的境界可以得到，但是不行，因为你得到了以后啊，你还会迷惑，你到富贵的境界来了的时候啊，我们读的古书是天子一怒溜雪千里，还不做恶事的问题在这里啊， 说我没在三个大会了，人间富贵，人间富贵还会说恶事，这个杀盗淫妄淫不是还会说，还有你还要回到三个道去，说我到天上去，到天上天上是无常的，也要死，死了以后又可能到三个道去了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圣的意，这个车的运转的意不居住，因为你还没能够解脱苦啊，又回到三个道去了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这个善法是应该修，一般的善法都应该做，但是啊，要知道修修无漏的戒定慧是很重要的，是很重要的，因为那才能究竟的解脱苦。这里面说的菩萨性灵啊，他唯一大教便于诸圣，不但是一个比佛圣哈，但是那个三观圣归佛圣嘛，文艺心我生巧辩智啊，这个文就是教啊，就是文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说话也是文，声音就是凝聚文，这文字是文，你说话话里面有文也是文，就是教啊，佛教那个教就是能用权义理的文具，义是所权所权显的，能权的文和所权的义，是生随圣人生的必是佛生的你佛生的文艺行我，你学习这个文艺呀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得到一种文所成慧啊，然后思所成慧修所成慧，得了文修的三种智慧，然后你就开始修行啊，文艺属于解，解行由解而行，这个行呢就是止观了，修行止观的时候叫什么行，你要有行，这就是有因，有因就会得果啊，小圣就会得出果，须陀洹二果斯陀洹还是阿罗汉果，大圣那就是啊得无生法印啊，斯地菩萨道无上菩提就是得果了啊，必知佛道啊，啊，必知佛圣的文艺当然也是得必知佛果，是有行就有果，就现前了，叫做圣啊。这个诸圣的文艺行果，你能够便于诸圣文艺行果的学习，普遍的学习，是唯一大教，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学习一切圣的文艺行果。结果呢，你就生出来巧辩智，善巧方便的智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你得到了通达的智慧了啊，你通达了神圣文艺的这种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很巧妙的，很锐利，得到了这种智慧哈，生方便智，生巧辩智。断障的我，你得到这个智慧的，这智慧是有深浅的不同，文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修所成慧有有漏的有无漏的不同啊，有有漏而无漏，这个时候呢，断障的我就把这个啊，这个爱烦恼见烦恼啊，是障啊，它障碍我们学习佛法啊，障碍我们修修圣道啊。现在你能够啊，逐渐的增长文修的智慧啊，不断的修修止观呢，这个智慧增长力量大了，就能断出去的一切的障啊，或者是烦恼障啊，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都是障，断出这个障碍了，你就得果了。啊，得到圣道的果位了。这个这么多的障碍里边呢，最重的就是烦恼，烦恼障，烦恼障是很厉害的。你要常常的修修文修的智慧，常常修止观呢，就能把烦恼调伏下来，能够降伏下来，使令它不发生作用。就算是偶然的失掉了正念，但是正念一起来，烦恼就停下来，
那么你就有一点呢，有断档的希望了，断档啊。这个另外我们说这个暴胀，暴胀就是这个身体啊，这是暴胀。比如说我们有了重病，其实也是暴胀啊。这个暴胀啊，我们凡夫啊，如果没有病痛的时候啊，就是四大调和的时候还好一点，还是好一点啊，行住坐卧还都是自由的，自由自在的啊。要是有了病的时候，这暴胀就加重了。可是要是你这个直观修得好的时候，这个暴胀也减轻，暴胀减轻啊，尤其是你要得到欲界定的时候，欲界定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这个暴胀也是减轻，就是有这个身体呀、啊，不感觉到有这么一大块，感觉到有要无的样子，这个身体好，那那个暴胀就减轻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烦恼障也可以调伏啊，这个暴障也可以调伏，它就是业障。业障呢，是这个地方呢不那么明显，但是啊，你要常用功修行，你会感觉到，你就会感觉到什么事情呢？比如说是静坐，静坐的时候啊。就是不相应啊，想要慈悲心寂静啊，不，他就不寂静，他就是东想西想啊，想要明心而坐，不，他要打昏沉就昏沉，不是昏沉就是散乱，不是散乱就是昏沉。你想要寂静住啊，直观相应很难。那么你要，但是呢，你多忏悔啊，你读大乘经论啊，你多念大悲咒，这个业障要消除的时候就不是了。嗯，你做的时候，你要什么头就什么头，你要皮肤什么就皮肤什么，它就相应。所以从这些，从你是日常的修行上啊，你也会感觉到这个业障消除没消除，你也会感觉到。我们说这个，头多少年？很多人的打笔仗，为这个待业往生、消业往生的事情打笔仗。但你读这个十六观经，很明显的嘛，就是是消业、待业往生，是待业往生。那个十六观经下三品里面呢、啊，说是这个众生啊，在娑婆世界的时候破斋犯戒啊，造了很多的恶，但临命终时于善知识的呀、啊。的教导、帮助、加持啊，你还能够念佛，你正念一生起来，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放光就往生了。那么你造的罪，你造的罪就带走了，还是没有消，所以消出来很多，消了很多，还有很多没消啊，没消就带去了，带去了，但你在那下生品上看呢、啊，观世音菩萨为你说法，为你说诸法实相，来灭你的罪。这就可以知道是待业往生的，所以这业障啊，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完全消除。这个不容易完全消除，但是啊，经论上啊，佛不是大智慧，他也说出一个分，说出一个分寸来，就是这种罪业，他能够使令你到三恶道去受苦，这种罪业没有消除过，他就是障。到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得出国的时候，这种罪消除了，就是消业。所以从这样的这个经论上这样讲呢、啊，只有圣人呢、啊，才能消业往生，凡夫都是待业，只有圣人才行。但是我们虽然说是待业往生啊，你的信愿行的质量也要强一点。不然的话你不能往生，你罪业还是发生作用障碍你的。那现在就是他们说断障得果，就是我们要这个修这个戒定慧，修这个止观呐、啊，不断的加强啊，你才能断障，才能得果，才能出小乘开始得出虚陀洹果。 大乘开始得出欢喜地，得无生法眼了，断障得果。自他俱利，你要得到圣道以后啊，你有能力继续修行啊，来利益自己，也有能力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了，所以自己和他人都能得到利益，都能得到利益。说了这句话，没得圣道以前呢，这个事靠不住，是不是？自力能力他都靠不住的。这圣道以后这件事是决定了，决定是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自他俱利。这是说啊，这个菩萨种性年，他在大乘佛法里边呢，不断地学习一切佛法，最后嘛，他得到巧辩智，能断障得果，自他俱利。这件事呢，你学习一些思论可以成就。继二圣无性，这个二圣呢，就是有圣人性、有圣人种性、有不知佛种性的人叫二圣。无性就是没有三圣种性的人。一大教各与自圣闻一行果，生自淡苦得自圣果，立得取故。他要学习欲修十的论的话呢，他也能够依据大乘佛法各欲自圣，声闻称，就依据声闻称的去修行。弟子佛圣以弟子佛圣的法门去修行啊，各欲自圣的闻一行果，甚至能断障，能除。断之前先是除，好，能降伏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好，进一步就能断除一些障，好，得自圣果。你得到你本身那一个法门的果，好，声闻圣、声闻圣果，必是佛圣的，必是佛圣果。因为无种性的人呢，啊，离恶取故。就可以不堕落三个道了。无为执着邪教不信大圣者，觊觎圣经种种异曲糜烂诽谤者，令生信彼故。这是第五个哈，第五，这第五番。为执着邪教，这个人呢，他不相信佛法啊，执着其他的宗教，不相信大乘佛法的人，对于大乘佛法他不相信，这样的人，这是一种人。基于圣经种种异曲，基于这个佛法的呀，这个是佛法的经论呢，除了人天圣的法门之外，属于出世间的三圣的经论都是圣经，种种异曲，各式各样的呀道理啊。它里边的意义，糜烂飞回的，他迷惑不懂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这个叫诽谤啊，毁破的人令生信结果。他要肯学习这一部欲修十的论呢，他会相信大乘佛法啊，改邪归正啊。他能对于圣经的种种义举而不糜烂，也不飞回了，能生信心，还能够通达里面的道理。佛法说的生信呢，这个信是建立在智慧上面的。由于你通达了佛法，有了智慧，你才相信佛法是怎么回事。不是啊，说我的好朋友叫我相信佛法，我就相信，就算相信了不牢固。所以一定要本身生出来智慧以后，你从你自心上啊生出来智慧，观察世界上一些道理啊，佛法是对的，佛法是真理，你才能有信，有解的。我现在我感觉到啊，说我执着邪教啊，不相信佛法的人，这些人都很容易度化。我感觉不是很难，当然呢各有因缘。因为什么他们容易度化？因为他本身没有智慧，本身没有智慧， 他相信的那一点呢，很容易就破出去了，所以应该容易相信佛法，应该是容易，不是难。问题就是有障，这障是他就是那个窗户，现在是这个窗户是玻璃窗，一过去是在玻璃铺上一层纸，这一层纸就是皮那个不信佛法的障，那一层纸很容易就可以捅破了，但是你要不捅它就不破。所以说咱家的大波尔经也说到，一切众生不是太难度，不是太难度，都是容易度化的。我这话就是从某一个立场来说的哈，不是太难度啊。所以五位知道邪教不信大圣者，基于圣经种种义举糜烂非悔者，令生信邪故，说这一部欲邪词的论点。六位是以药料言论辟药广者故，第六番啊，第六番为奢疑。这个奢这个字啊，就是接引的意思，可以这样讲，接引的意思。好，这个疑就是来摇疑他，使令他得到真实的好处。药料言论既要防止物，这个人的根性是这样，有的人欢喜呀、简略，太广了不欢喜啊，欢喜就是简略的言论。你要有的人呢，简略他不欢喜，欢喜详细一点啊，广博一点啊。那么这两种人呢，来学习欲邪词的论也都能合适的。这一些是这个里边的，你说这一大段文很广，但是最后会有几句把这一大段文的要义用几句话说出来，这一些是这里这种事情。所以里边呢有略也有广，有广也有略，欢喜略的人也合适，欢喜广的人也合适。所以这两种人呢，这个欲邪词论也能示威于他，能引导他，使令他进一步的在佛法里面有成就。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